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怎样靠主建造幸福家庭。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。这是托尔斯泰在他的名著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里的开场白。这是一个深受基督信仰影响的作家，对当时以东正教为国教的俄国社会的观察结果。当然，他只是在他的作品一开始抛出这个结论，他并没有对这个结论进行阐述和论证，他肯定也不想这么干，他只想出语惊人，抓住读者的注意力，否则我们今天读到的就不是文学名著，而是探讨家庭伦理的神学著作，或者为基督徒提供家庭婚姻辅导的书籍。从圣经的启示看，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，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，这一观点是成立的，因为家庭和婚姻是神设立的，目的是要来祝福有他形象样式的人类。一个幸福的家庭必然能够体现上帝的心意，彰显神的慈爱、良善、圣洁、公义。所以幸福的家庭本质上是相似的，他们既连于幸福的源头神，又彰显上帝的荣耀。当罪进入家庭后，罪就成为家庭不幸的根源，因为罪的表现五花八门，人们拜的偶像也是五花八门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不幸的家庭各个不同。就像从前人只有男女两个性别的区分，现在人们发明了多少种性别呢？有90几种，是吧？如果性别可以搞得这么眼花缭乱，那么家庭婚姻关系就更不用说了。最近有一个曾在青少年时候做变性手术的，开始起诉当初的手术医生和有关的医疗机构，向他们提出巨额索赔。我们生活这个时代，家庭婚姻面临魔鬼很大的攻击，他想透过破坏家庭婚姻这个社会的基本细胞来破坏整个人类社会，让人类因着家庭婚姻遭受咒诅，陷入混乱，最终彻底崩溃，走向灭亡。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给我们不幸的家庭带来安慰，带来盼望。只有圣经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的后代脱离魔鬼的谎言，摆脱家庭婚姻关系的混乱。我们可以通过信靠基督来恢复与幸福的源头神爱的关系，好让他的爱可以弥合 家庭中的撕裂和伤害，让他的恩典可以因着我们的信不断涌入我们的家中，让我们的家庭蒙福。所以今天我想用路德记这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，怎样靠主建立幸福的家庭。我们一起读啊，路德记这段经文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，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？你与伯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，伯阿斯不是我的亲族吗？他今夜在床上，你等他吃喝玩乐到他睡的时候，你看准他睡的地方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，所当做的事，路德说，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。路德就下到床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伯阿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主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家庭，让我们能感受你的爱。感谢你让我们在家庭中成长壮大，我们更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家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感受你的爱，在教会里面生命不断的成长壮大。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，把天父的爱充满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被你的爱来浇灌充满更新，让我们的家庭更加的蒙福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在主里满足家人的需要，在路德记里面，拿俄米的家庭可以说是不幸家庭的代表。在他寄居摩押的十多年时间里面，他先后失去了丈夫和自己的两个儿子。他说他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他怎样，空空的回来。他本来名字是甜的意思，他要乡亲们叫他马拉。马拉是什么意思？苦的意思。他的家为什么会成为不幸的家庭呢？在路德记一开始，我们就知道导致他家庭不幸的外部因素有两个。第一是他们生活在士师时代，那是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。一个是以色列的粮仓遭遇饥荒，这两个外部因素其实也是相关的，因为饥荒的产生跟士师时代不能分开。就像中国解放之后遭遇三年大饥荒，跟大跃进砸锅卖铁超英赶美的疯狂分不开一样。就像今天的美国，如果我们照着魔鬼的剧本，在他引领的时代潮流中跟他一起狂舞，我们很快也会陷入个人家庭的悲剧。士师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 可能有人要说，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不是挺自由挺好的吗？真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犯罪作恶关在监牢里的人，每个人都说自己是冤枉的。不信你去问问，只有在教会里，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罪人。纳粹的种族灭绝，日本军国主义的大屠杀，不都是他们眼中看为对的事吗？如果每个人都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不行上帝眼中看为对的事，他所行的就都是错的事。行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，恰恰是魔鬼诱惑人犯罪最成功的诡计。魔鬼在伊甸园里诱惑夏娃，告诉他，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会眼睛明亮，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结果怎么样呢？人类不断成为罪的奴隶，失去了自由，而且成为看得见的瞎子，善恶不分。亚当怪神给了他那个女人，女人怪魔鬼欺骗了他，夫妻俩互相抱怨，互相推卸责任。这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是不是很普遍呢？对于生活在应许地有神同在的以色列人来说，上帝就是他们的王，他们服从他的王权，生养近前的后代，代表神来管理这片土地，就会蒙上帝的祝福。但是当他们违背上帝的话，不服从他的命令，效法迦南人去拜各样的偶像，就会遭受罪带来的咒诅。遇到饥荒就是咒诅中的一项，这是神跟他们离约的条款，也是他们都接受赞同的。这些圣经的原则对于今天的我们同样实用。当我们活在上帝的同在中，依靠圣灵来遵行他的律法，我们的家就会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相反，如果我们不寻求上帝的同在，远离教会生活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效法周围的人敬拜偶像，我们就会遭受罪的咒诅和上帝的管教。神允许饥荒临到以色列人，是用苦难来唤醒他们，让他们拒绝偶像，归向真神。当他们悔改回转，呼求上帝的怜悯，神就会听他们的祷告，重新赐粮给他们。这是四世纪里面反复出现的pattern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后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难免有时会犯罪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，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是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赦罪恩典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取用。但是以利米勒 这个称神是他王的人，既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也不代表家人和种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是王八吃秤砣，铁了心要跟上帝硬杠。既然我的王不管我家温饱，我有必要还拿他当王吗？既然他把以色列的粮仓弄得空空如也，那我有必要还留在所谓的应许之地吗？于是他卷起铺盖，带着全家直奔摩押而去。他一举之下把整个家庭带入了一个接一个的不幸之中。他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做家长的引以为戒。我们尤其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，万事亨通。即便我们夫妻都信主，我们的家庭生活同样会面临各样的挑战。我们可能面临失业，面临疾病的挑战，我们可能面临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婆媳关系的挑战。这些挑战临到我们，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有时候是因为别人的罪，有时候是我们无法明白的奥秘，有时候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那约翰福音记载，有一次耶稣和门徒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门徒就问耶稣，这个人生来瞎眼，是因为他父母犯了罪呢，还是他自己犯了罪呢？耶稣说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也不是他自己犯了罪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随后耶稣医治了他，让他的眼睛得见光明。这个人被主医治之后呢，就成为主的忠实见证人。他父母怕失去眼前的利益，不愿不敢为主做见证，他却勇敢地站出来，并且成为家中最早信主得救的人。他也成为赞美诗奇异恩典灵感的来源。诗里的歌词，瞎眼惊得看见， I was blind but now see， 引用的就是他的话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从前都是瞎眼的，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，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，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，我们才得以看见。神完全可以透过我们生活中的困苦遭遇，来向我们彰显他荣耀的作为，让我们经历他的大能，成为家中最早蒙福的人。此外，我们也要明白，神有时候透过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来测试我们信心的大小和真假。因为当我们生活顺利时，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信心的真相。生活中的难处可以把我们信心的真相原原本本地揭露出来，就像以利米勒他对饥荒的反应，显明他的信仰没什么根基。当然，神暴露我们的真相，并不是要羞辱我们，而是要谦卑我们， 让我们明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信心特别大，人品特别好，道德水准特别高，而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做重大决定时，我们做家长的需要谨慎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首先需要祷告，寻求上帝的旨意和他话语的光照。我们读这段经文，《生命记》八章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这一句经文是在教导我们做家长的，我们应该知道家人生活的第一需要是什么，上帝话语的喂养，而不是喂肚子的食物。就像上周莎拉分享的，如果家庭里面父亲敬畏神，孩子有93%的几率也会敬畏神。我们往往把物质的需要看得过高，其实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对于上帝来说非常容易。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神不是每天从天上降玛拉喂饱他们吗？他们的衣服鞋子不是都没有穿破吗？做重大决定时，我们需要寻求属灵长辈的引导，听取他们的建议。此外，我们也需要跟家人商量，征求他们的意见，免得我们像以利米勒那样草率任性，轻易换工作，搬家去国外，甚至与神和教会切割。当我们与幸福的源头切割，必然落入什么？不幸。当我们与生命的源头切割，必然落入什么？死亡。当我们与幸福的源头切割，必然落入，当我们与丰富的源头切割，我们必然落入什么？贫穷。当我们与甜美的源头切割，我们必然落入什么？苦毒。这就是以利米勒留给妻子拿俄米的遗产。严格的说，这不是遗产，是债务、负资产。实际上并不是耶和华让他空空回来，他这样讲是在向上帝甩锅。那真正让他空空回来的是他的丈夫，那位抛弃一切的丈夫。但是拿俄米他还有两点值得称道的地方。第一，他没有一条路走到黑，晓得迷途知返，回到神同在的地方。第二，他没有铁石心肠，把自己视为包袱，却是神给他的珍宝路德彻底抛弃。恰恰是这个媳妇路德带来了他家庭的福星。为什么路德这个外邦的媳妇能带来他家庭的福星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大有信心也是充满爱心的人，他愿意在主的应许地同在中来满足拿俄米的需要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上周已经提到，首先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了照顾婆婆的神圣使命，并且在婆婆和神面前立下誓言， 对他不离不弃。其次，他抓住神给他的工作机会，到麦田拾麦穗，满足婆婆的需要。神也透过他的信心感动伯阿斯来恩待他，让他一天工作的回报超过男人15天的收入，使他婆婆的信心得到复兴。因为婆婆从路德和伯阿斯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的信实、慈爱、怜悯和慷慨。在这里我们看到，一旦家庭中出现一个有信心的成员，就会给整个的家庭带来上帝的祝福，扭转家庭的不幸。感谢主，在我们这一次的幸福小组聚会中，有的家庭出现了两个信主的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双重祝福。因为信心是人蒙神祝福的管道，当路德凭着信心与神连接，神的恩典就透过他临到了他的婆婆，让婆婆干枯的生命被主爱滋润，重新焕发活力。在我们弟兄姐妹家中也是一样，我们常说一人信主，全家怎么样？全家蒙福。一人复兴，全家兴旺。一根燃烧的木头可以点燃整捆的木头。当拿俄米被神复兴后，他也变成神施恩的管道，要来满足路德更大的需要。当他和路德都连于神，成为神施恩的管道，主的恩典就在这个家中汇集，让整个家庭加倍的蒙福。这个曾经不幸的家庭从此要被主改变，变成幸福的家庭。拿俄米的心不再被沉重的苦难占据，而是被主的恩典释放，被信心和希望充满。所以在今天经文一开始，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她说：“女儿啊，我不当为你找过安身之处，使你享福吗？”在这里我们清楚看见拿俄米她已经告别了苦读颓废的光景，开始积极地采取行动。她主动承担起为路德找丈夫的责任，并且她满怀信心要让路德得到幸福。当恩典和祝福进入我们家人的生命中，他的关注焦点就会发生改变，他就可以摆脱自我中心的牢笼，开始关注其他家庭成员的需要。当家中更多的成员都有这样的心态，这个家庭必然怎么样？必然蒙福。有个遇到故事说，天堂和地狱看起来很像，一群人围着一锅丰盛的食物，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很长的勺子。地狱中的人因为勺子太长，无法把食物送到自己的嘴里，所以他们饥饿痛苦。天堂中的人则用勺子互相喂食，因此他们吃得饱足，非常幸福。在拿俄米的话里，我们看到他行事的动机不是出于私利，而是为了满足路德的需要，为他找个好丈夫，不是凑合着过日子的那种，而是要让他过上幸福的生活。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找到理想的伴侣， 让他们有一个安稳的家庭，过幸福的生活。不过婆婆替媳妇找丈夫，在生活中很罕见，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，是吧？除非是儿子过世，婆媳关系特别好。通常婆媳关系是家庭中最难相处的，要达到拿俄米跟路德那么亲密，除非双方都在基督里面，为了主的缘故来体贴对方的需要。拿俄米爱路德，把路德当亲生女儿对待。其实在神的家中，在基督里，我们因着信所形成的家庭关系可以比血缘关系更加稳固和亲密。我们读一段经文，是路加福音的第八章。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，因为人多不得到他跟前，有人告诉他们说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到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督的家庭观比他的母亲和兄弟更加深远，更加宏大。他不只看重血缘的家庭，更看重因信心而建立的家庭。因为血缘的家庭会有终止的时候，而因信心建立的家庭会日日更新，并且永远长存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血缘的家庭带进因信心而建立的家庭，那我们的家就会得到神双倍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像路德和拿俄米那样，透过在主里面满足对方的需要，来让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吗？愿不愿意？在信心里成就主的美意。拿俄米怎么来为路德找人生的伴侣，让他生活幸福呢？其实拿俄米一开始就很关心路德和大媳妇的婚姻，在第一章第九节，他就为他们未来的婚姻向神祷告。他说：“愿耶和华使你们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”当时他的想法是让他们都回到摩押，在他们本国的人中间，透过娘家找到未来的丈夫，在那样的婚姻中得到平安。但是他们真的能够在那样的婚姻里面得到平安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如果路德在敬拜偶像的摩押找到一个敬拜偶像的丈夫，跟着他一起去敬拜偶像，他能在新的丈夫家里面得到平安吗？得不得得到？不能得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然怎么样？加增。敬拜偶像不但得不到平安，反而会招来上帝的愤怒。我们一起读出埃及记这段经文。他们以那不算为神的触动我的愤恨，以虚无的神惹了我的怒气，我要以那不成为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，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。因为在我怒中有火烧起，直烧到极深的阴间，把地和地的土产尽都焚烧，山的根基也烧着了。我要将祸患堆在他们身上， 把我的箭向他们射进。当上帝成为偶像敬拜者的敌人，他们可以得到平安吗？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路德怎么也不肯回摩押去那里嫁人。这也是我们中间很多人来美国生活，在这里 settle 的原因。尤其是我们信主之后，更不愿意回到无法敬拜真神、到处充满偶像的地方。路德·林肯跟着拿奥米一辈子守寡，也不愿回摩押，因为他知道应许地上有上帝的同在，有属天的平安，只有真神能够赦免他的罪孽和过犯，赐给他真平安。但是拿奥米对路德的负担并没有放下，他越是爱自己的媳妇，就越为他的婚姻大事操心。在他不断地为路德祈祷的过程中，神也透过伯阿斯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，看到了希望。他感觉到上帝按照他自己更好的心意要成就他的祷告，并且神要让他参与到祷告事项中，与神同工，一起成就他所求的事。现在是大麦收割结束、五旬节降临的时节，也是他心中计划瓜熟蒂落、付诸实施的时节。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拿俄米身上学习一个平衡祷告和行动的功课。当神让我们看见家人的需要，他会在我们心中放下为他们祷告的负担。当我们为他们持续祷告，神常常会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祷告的事项中。拿俄米为路德提供相亲的机会就是典型的例子。另外，伯阿斯为路德祷告说，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神同样也使用伯阿斯来成全他所祷告的，让他成为耶和华的翅膀来庇护路德，让他来赏赐路德，让他可以满得神的赏赐。为什么神喜欢这样做呢？因为祷告本身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主要方式，但并不是唯一的方式。当我们有意借着祷告参与神的圣工，神也乐意让我们更多与他同工，来经历神回应祷告、成全祷告的奇妙作为。另一种极端的情形就是只有行动没有祷告，那就变成了只依靠自己不依靠神，做事没有神的参与、没有神的祝福，到头来就是枉然劳力。我们一起读诗篇127篇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清醒。所以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，我们既要为家人祷告，又要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参与上帝的工作。我们不能把祷告和行动彼此孤立、互相隔裂。在今天经文的第二节，拿俄米开始向路德解释他的计划，免得路德蒙圈不知道是干什么。 他对路德说，你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，伯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戚吗？他是在讲什么呢？原来在犹太社会里面，亲戚这个词叫 kinsman redeemer， 近亲的救赎者。按照旧约，犹太人在亲属的关系中，他有责任帮助他需要帮助的近亲。我们读利未记25章，你的弟兄若渐渐贫穷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自尽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他有责任赎回亲戚卖了的土地，或者取死去亲戚的遗孀来延续弟兄的名号，免得他家族的土地流失，免得他的名号消失。那上帝设立这个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预示属他的儿女将来都要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在终极的救赎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恒的产业。其实使人复活的盼望在圣经里早就有了，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他就相信神是什么样的神呢？让死人复活的神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法规，又有单身的伯阿斯恩待路德，拿俄米就提醒路德，他可以主动向伯阿斯表达结亲的意愿，请他承担近亲救赎者的责任。如果他愿意，路德就可以找到安身之处，过上幸福生活。还没有等路德回应，拿俄米就给出了具体的计划。我们读，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下到场上，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。躺卧在那里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。在旧约里面，沐浴、膏抹、更衣三件事，通常是表达一个人生活光景的改变。之前呢，路德可能是穿着丧服，拿俄米要他更衣，向伯阿斯来表明他对丈夫的哀悼已经结束，现在已经有了结婚的准备。此外，拿俄米吩咐路德精心打扮，也是要表达对伯阿斯的尊重。那关于这个，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在行，在儿女相亲定亲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不会让他们衣着随便，穿得花里胡哨或者袒胸露背，衣不蔽体，是吧？我们肯定告诉他们要打扮得体，端庄大方，给对方和对方的家人留下好的印象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拿俄米要路德在夜里偷偷靠近伯阿斯？为什么不让他白天找伯阿斯提亲呢？我们要知道，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寡妇，她的社会地位是极其低下的，她连对方的一个婢女都不如，怎么可能大摇大摆的去提亲？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女汉子？如果伯阿斯不愿娶她，事情就会弄得很难堪，甚至下不了台，双方的关系就会破裂，大家都会丢面子，名声受损。那对于这个拿俄米的建议，有的人在解读上出了错，
他们觉得拿俄米是要路德用美色去引诱伯阿斯。那理由是什么呢？打麦场有点红灯区的感觉。沐浴高抹更衣，可能是为了引发对方眼目的情欲，再加上掀他脚下的被子 ，uncover his feet， 在圣经里有性行为的暗示。很显然，这是对拿俄米的误解，也是对圣经的误读。不论拿俄米、路德还是伯阿斯，都是真正的圣徒，都是出于高贵神圣的动机，在安排和参与这件事。一个爱主的母亲、婆婆，会引导女儿、媳妇陷入这样的罪恶吗？这样去诱惑男人，会让他找到安身之处，得到幸福吗？会不会？的确，拿俄米的计划是有风险的。路德有可能在路上被一群年轻人劫持，没机会见到伯阿斯，他也可能过早被人发现，让计划流产，或者他也可能看错了人，把事情彻底搞砸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拿俄米是已经被神复兴的人，他信心的眼睛已经被神重新打开，他不仅看到神可以透过伯阿斯来恩待他的全家，而且也可能透过他和路德来赐福伯阿斯。还记得他为伯阿斯祷告的话吗？我们一起读：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，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。在他的祷告里，不断恩待活人死人的，到底是神呢，还是伯阿斯呢？圣经学者意见不一。其实作者故意用模糊的表述，既是指神，又是指伯阿斯，是神透过伯阿斯在恩待他家里面活人死人。那拿俄米接下来会想，神可以怎样来赐福伯阿斯呢？神可不可以透过拿俄米自己来赐福他？可不可以透过路德来赐福他呢？他自己可不可以因着信成为神爱的管道，把路德和伯阿斯这两个上帝爱的管道连成一个爱的回路呢？我们学理工的这个都很在行，是吧？这会不会既成就了上帝的心意，又成就了两人的良缘呢？弟兄姐妹，拿俄米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不是吗？他的信心，他的爱心，他的勇气和智慧都值得我们效法。他并没有完全遵循男方主动、女方被动的婚恋传统，而是敢于突破，敢于创新，敢于冒险，敢于在信心里来创造机会，成就上帝的美意。我们做父母的，在引导我们儿女婚恋的时候，能不能透过信心的眼看见上帝的安排、引导和美意呢？我们能不能帮助儿女们创造美好的机会，让他们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呢？可不可以？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，路德愿不愿意采纳拿俄米的建议，去承担这些风险呢？我们读这段经文，路德说：“凡你所吩咐的，我必遵行。”路德就下到床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 躺卧在那里。那为什么路德没有像上次那样坚决地反对婆婆，而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她呢？是不是她也急着找老公嫁人，相信伯阿斯能够提供她安身之处，让她生活幸福呢？很显然，这不是路德的首要考量。从后面的经文中，我们会知道他的首要考量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。在圣经里面，神设立了一种叫利未拉特的婚姻 Neverite marriage。 我们读生命记，弟兄同居，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人的妻不可除嫁外人，他有责任给亡夫的弟兄，他有责任嫁给亡夫的弟兄或者叔伯，来确保死者的名号和土地可以传承。其实路德作为一个外邦的女子，在婆婆家再没有儿子的情况下，并没有义务来遵循这样的婚姻规定。她可以自由地恋爱，寻找英俊、年轻、强壮的男人做她的丈夫。但是她因着对上帝的尊崇，对家族的忠诚，她甘愿主动地遵循上帝的法规，为亡夫的家族传留后代，传留产业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婚姻家庭幸福的原则，那就是如果我们把寻找幸福作为我们婚姻家庭的首要目标，我们通常得不到婚姻家庭的幸福。但是如果我们把婚姻家庭分别为圣，那成就神更伟大更荣耀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既能得到婚姻家庭的幸福，又能得到神荣耀同在的祝福。这就是发生在拿俄米、路德和伯阿斯身上的事情。当他们把上帝的旨意放在首位，把家中其他人的需要放在自己的需要前面，他们就得着了幸福的家庭。反过来，家庭之所以不幸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将这个蒙福的秩序弄颠倒了。每个人把自己放在首位，家人放在其次，把上帝放在最后。那我们怎么才能够摆脱颠倒的秩序和家庭的不幸呢？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不幸家庭的真正救赎主 Kinsman Redeemer。只有当这位至高的神子为我们成为最卑微的人子，我们才能恢复神为我们设立的神圣家庭秩序。只有他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居无定所，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拥有一个永恒的家。只有他为我们成为一无所有，我们才可以在他里面拥有一切。只有他为我们受尽咒诅，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得到幸福。只有他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爱神，爱我们的家人。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
大家请起立。 心意其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呼唤心意即实在，唯有你爱不更改，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。虽然经过水和火，靠着主我就刚强，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。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覆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一步离弃一生，常相伴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能力覆庇我软弱，靠着耶稣的神有的神。我要唱着你的爱，永恒无尽头的爱，永不离弃一生，常相伴
永不离弃。
在这个圣诞佳节里，我们特别纪念你，为我们离开荣美的天家，降临这卑微的城市，生在伯利恒的马槽，居无定所，来拯救我们这些失去乐园、失去幸福的人。感谢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为我们受苦、受难、受咒诅，好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浪子回头，回到天父的家中。我们恳求主的圣灵把天父爱我们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，让我们不仅在主里可以满足家人的需要，而且在信心里可以成就你荣耀的旨意，让我们在你的荣耀同在中来建造幸福的家庭。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